章，加油加油哈！现在的进度，箴言书应该读完的了哈。那这个礼拜应该传道书啊，也应该读完了哈。啊，传道书比较简单，只有十二章啊。好，我们一同来读传道书第一章，一同来。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他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处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如光之下，并无新事。只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解释新的。哪知在他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纪念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浮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解也是不封，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虑。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传道书，你发现一开始的重点提到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发现他连续三次的强调，这个连续的三次在希伯来文的文法叫 superlative comparison， 是最高级，就好像英文的 good better best 啊，是一种极高的语态来强调极高的一个的虚空，最高的一个虚空。那我们讲过所罗门王所写的三卷书箴言，代表我们基督徒的什么经历 purification 炼净啊。所以我们过去读到箴言书第三章第一节啊，代表这个需要神话语的炼净，需要谨守神的话语啊。我们来看三章第一节，我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要第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什么？远离恶事，要远离恶事，要被炼净。那当我们谨守神的话，能够被炼净，有这个道德的生活言语行为，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要进入什么？传道书的看破，看到其实日光之下一切的万物都是什么？都是虚空的。那这样的一个的看破或者看透，你发现保罗在腓立比书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翻到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好，我为他已经什么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他能够对世界一切的东西，他看的是什么？如同粪土，都是虚空的，啊，没有特别的这个 那个价值，比起基督来说，得着基督才是至宝啊。而当我们真的能够看破地上的一切，真的愿意放下一切，我们才能够进入雅各书的经历，能够与基督完全有爱的联合。我们一同翻到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的跟随你。假如今天我们没有真的是看破这个世界，神怎么吸引你，你都怎么很难快跑跟随他啊，没有办法真的是放下这个世界，这个心还是在世界里面。但是当我们真的是经历传道书的这种的智慧，我们才能够放下一些世界的这些的引诱迷惑啊，对世界的爱，我们能够完全的真的是张心归主，能够被主的爱来吸引。所以传道书是我们灵命突破的一个重点 turning point。 假如你没有办法真的看破看透，就算你完全放下世界啊，为主而活，你进到教会的世界，你也会求名求利，我要做个 mega church 的大牧师啊，我要像这个格里汉啊，你发现你还是为名为利，只是另外一种名利，另外一种权啊，在教会里面就是要啊，大家都一定要听我的，我是这个牧师啊，你就是要听我的。但是你越这样讲，大家越不听你，因为属灵的权柄是什么？建立在爱跟谦卑啊。弟兄姊妹，看到你的爱，看到你的忠心，看到你的谦卑，自然会把这个权柄怎么给你啊。所以我们不单真的看破这个世界外面的东西，我们甚至啊，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愿意完全的舍己啊，我们愿意放下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就留心去做啊，不一定说要照着我的意向我的想法啊。所以完全的舍己，完全的放下啊，那我们才能够进入真的在灵里面，真的与主完全爱的联合，灵里的交通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灵命的角度来看这个传道书的重要性。那么整个传道书我们刚才讲了重点，一个 central message， 一个最中心的信息啊，就是提到虚空 vanity 啊。特别在这个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提到人的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好像在日光之下这些的劳苦都是没有什么用的，没有什么益处的啊。然后到了十四节又提到什么？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什么？虚空，都是不丰。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那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日光之下，在这个太阳日光之下，这个自然的或者天然的世界里面，在整个的天然世界里面啊，在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一个被罪咒诅的世界里面，一切都是虚空啊，一切都是不丰。所以我们要注意，当所罗门讲到这个虚空啊，没有意义，他是站在一个自然界的角度啊，站在一个没有神特殊恩典，没有特殊神的恩典救赎的这个角度啊。 只是站在一个自然人、天然人面对这样一个自然世界，啊，生老病死，赚钱干活。假如没有神的救恩，没有神的恩典，这一切都是什么？真的是虚空的，没有指望，吃喝快乐，明天就死了，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哈。当所罗门讲到这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他是站在一个自然的恩典的不足性 insufficiency of the natural grace， 单单只有这个自然界的一种的情况，真的是很多的确切，很多的叹息，很多的劳苦，很多的咒诅，很多的生老病死，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同翻到这个十二章十一节，十二章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的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按着天然的环境，会有衰败的日子，会进入病痛没有喜乐的日子，这是天然的一种的情况。然后十三节，这些事都已听见的，总意就是敬畏神。在一切的黑暗、一切的无助、一切的虚空当中，所罗门指出一个重要的超越、更重要的亮光，就是什么？当纪念造你的主，当敬畏神。在一切的无助、绝望、咒诅、虚空当中，要有一个突破的看见，纪念造你的主，敬畏神。所以的确在日光之下没有心思，日光之下就是充满绝望跟咒诅，但是在整个的传道书里面指出了在日光之上有什么？有神，还有神特殊的恩典。那这个带来一个的超越，那我们知道整个的自然世界，在自然的咒诅里面、罪的咒诅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带来日光之上的永生的盼望，神的同在、神的恩典就完全改变了。所以千万我们不要单单从自然人的角度、自然世界的角度来读这个传道书，变成很悲观、很消极、很黑暗、很灰色。这个的灰色跟虚空是站在什么天然的角度，没有神特殊的恩典，没有认识造物之主，没有敬畏神，你就活在这样的一个无助、虚空、咒诅、苦难、黑暗、无奈的一个光景里面。但是当在这一切的苦难、咒诅、虚空当中，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跟对神的一种这样的认识，看到日光之上的神跟他的救赎、他的恩典、他的预备，你就能够跳出这样的一个的自然的咒诅更虚空。所以当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论及日光之下 是虚空，是绝望。日光之下代表天然、自然、原罪的咒诅。但是不要忘了，日光之上纪念那个造物的主啊，他的恩典，他的同在啊，就有另外一个的突破啊。所以这是我们来了解传道书的这个中心的信息啊，他特别描写强调日光之下的种种的虚空啊，痛苦无助。所以你回去查考整个的传道书，短短的12章，总共提了27次 27 times 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我去查查看啊，在这个日光之下的自然界、天然界里面啊，这个原罪的咒诅里面，真的是绝望、痛苦、虚空。但是日光之下不是整个的存在的所有，还有什么？日光之上，当纪念造你的主，当敬畏神。这个日光之上有另外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好，那第三方面我们来看传道书所描写的五大皆空啊，不是啊，讲四大皆空啊，啊，所罗门讲的更多，五大皆空啊。那么首先他提到这个自然界的这种的循环啊，到人生的这种循环的一种的虚空跟困境，就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十节啊。首先他提出在自然界第一种循环的这种的虚空啊，好像永远都是在原地踏步啊。他先描写第五节什么？日头出来，日头落下，鸡归所出之地，好像 sunrise sunset。 Up and down，要 to rise to end， 好像就在这样一个的循环，好像哇，日头出来很有盼望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天黑了啊。春天很有盼望，好快乐，鸟语花香，哎，过了一段时间冬天了，所有的树掉了叶子，光秃秃，啊，好像没有生命，啊，好像这个美丽跟阳光不能持久。一下子夕阳无限好，只是什么近黄昏。我们人的生命也是这样，哇，中年壮年，哇，很有智慧，很有聪明，身体好得不得了。但是到了50岁，哇，真的是这个体力各方面就下来了啊！我最近这2年发现我的体力真的不行了。以前可以备课的晚上凌晨1、2点，现在到1点、12点，哇，真的是头脑不管用啊啊，体力也不行了啊！所以师母说你教课有时候要坐一下，以前可以连坐站5、6个小时没有问题的，现在站了2个小时就发现脚发麻了。这个去检查 X-ray， 他说你的 L3 压到神经了，可能你站的姿势或者坐的姿势不对了，你是职业病啊。这个老爷车就这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了啊啊，要真的是保养了，要进厂大修大维修啊。所以好像哇，没有东西，好像是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啊，一段时间to rise， 然后就 down 啊。其实所罗门觉得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很虚空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不但这个 太阳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up and down bright and dark， 然后他有描写第二种循环是什么，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型原道，风也是这样啊 go and back。 然后又讲到什么第三种自然的循环，江河也是啊，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盈归还何处啊？所以他就讲到这些自然界的循环啊，好像都不能够好像一直的保持在那个往上的一个状态，好像就是 up and down， 不断的在有这样的循环。那这样的循环的观察，你发现很多的别的异教，他们透过这种自然界的所谓循环的观察，他们也推论出什么人的灵魂，他们也用这样的自然界的循环来类比，就产生什么这个轮回观念 reincarnation。Reincarnation， 那这样的一个的延伸跟推论不能找到任何的根据，自然界有这样的循环啊，但是人的灵魂是否也是在这种循环，人死了然后将来又回到这个世界再投胎，那其实很多的异教啊可能透过这种自然界的观察来推论，但这是人的理论。在基督教的真理的启示有没有轮回？没有，因为圣经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啊，我们都要复活啊，都要能够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将来都要在白色大宝座，每一个人都要为他一生所做的受到神的审判。所以基督教启示的真理没有 reincarnation， 但你就发现为什么有不少的宗教包括法轮功啊，他们相信轮回啊，其实是从这种自然界的观察来推论啊，自然界是有这样的循环，但是人的灵魂不是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传道者所罗门他真的观察到这种自然界的好像 up and down， 人生无常啊，就好像在沙滩上建造一个房子，建造好了水一冲又没有了，人一生努力到了最后你气一断了，你所有的劳苦就好像这个海边的水一来冲，你一生的经营就是海边的沙一样。所以一个浪来过一段时间，有人小孩子在那边玩沙，对了一个腿的一个土堆做了一个沙的碉堡，下一个浪又来也没有了，人生就是好像那么的虚空，在沙滩海边建造房子一样啊，这个水一涨就没有了啊，水退可以差十几小时，水涨又没有了啊。所以传道者觉得非常的无助，非常的虚空。那解释所罗门传道者他对自然界的观察，好像很多现象都是在这样的 cycle up and down 啊，这样的一个的人生观，一种这样的一种的历史观。那我们知道这个马克思提出这个他的历史观是什么，我们很多中国来的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啊， 他的文物辩证法的历史观是怎么样呢？不是这样的循环，啊，它是所谓的正反合 thesis antithesis， 然后有个 synthesis， 啊，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合之后，又产生一个二元正反合，然后又产生另外一个阶层的正反合，啊，就好像他说明说，这个人类的历史经济的发展最原始是这个奴隶主 slave master 跟奴隶正反的一个对抗，然后再产生封建社会，然后封建社会啊，然后再又产生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个资方资本家跟劳工的正反的对抗，然后他的推论在这个的正反之下就会产生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啊，他是用这种正反合啊 thesis antithesis 跟 synthesis 这样的一个历史观，但是过去我们发现这样的历史观有没有 work， 没有实现啊，没有从极大的资本主义变成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啊，不是这样的一个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啊，在人类历史里面发现只是个理论，不是个实际啊。那么按照所罗门的智慧，按照自然启示，单单只有自然恩典的话，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历史的发展好像都是有兴衰，每个朝代都是这样，要 up 要 down， 要 up and down 啊，是一种循环的历史观。但是日光之上 above the sun 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恩典，有神救赎的作为，就是另外一种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呢，我们可以说时间、神的作为、神的计划，那个国度的历史发展是朝着一个荣耀的目标不断的继续的往上，直到 fulfillment and consummation， 而不是原地踏步的啊，生死生死生生死死生生不息死死死死，不是这样。从创世纪人类堕落第三章，神就预言这个救恩的历史的开始，这个救恩历史的开始就是谁啊？预言到女人的后裔啊，他要伤蛇的头。然后到了创世纪十二章，神就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你得福，救恩要从亚伯拉罕的子孙而出。然后就从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亚伯拉罕出乌尔，出哈兰，进迦南地，然后雅各他的子孙进埃及啊，然后成为大国，然后出埃及，然后再走旷野进迦南美地，一步一步这个救恩的历史不断的发展，直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一个高峰，然后神的教会国度不断的扩展啊，神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然后到了一个最高峰啊，在启示录让我们看到啊，万国万族万民都要来敬拜神啊，然后到了最后新天新地啊，就是整个神的救赎计划国度历史的一个的完全 consummation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历史其实的确在自然界里面一个国度兴衰兴衰没有什么新事，但在神救恩的国度是不断的是新的，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他的国度不断的都是有新的发展啊， 朝着那个荣耀的目标，那个新天新地啊，要预备好的心腹，他们就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地上七年大灾难，要七年大灾难，耶稣基督就荣耀的带着众圣徒降临在地上，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千禧年，千禧年之后，然后就新天新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有得胜的众圣徒与耶稣基督在新天，在新耶路撒冷，在这个宇宙的行政中心永远作王。你发现是一步一步的往上，一步一步的应验啊，是朝这样的一个曲线往上的，是有方向的，是有目的的，不是好像是 randomly， 好像是万无目标的，在自然界里面好像是这样，但是在自然日光之上，神用他的手不断的掌管着每一个人历史的事件，让他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往前能够成就。所以这样的历史观让我们怎么充满了什么，充满了盼望啊，不是好像万无目标的，好像日光之下都没有生事新的事，一切都是虚空，我今天也不需要做什么，反正都没有意义啊，是这种的日光之下的历史观。在日光之上是这样的救赎的历史观，你每一个的摆上，你每一个的努力，都是在神的计划的棋子里面的一步，都是很重要的，来透过神整盘的计划，透过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就让神的国度在全世界一步一步一步的达到那个 final consummation。 所以你很重要，每个基督都很重要，而不是虚空的，都是虚空，好像都是不封，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嘛。啊，所以我们读传道书要非常的小心，又要这样的平衡，日光之下，天然界，自然界，在罪的咒诅之下，假如没有神特殊的恩典，没有以马内利的神，没有神的救恩的国度领导你，的确是虚空的虚空，真的什么都不要做，躲起来，找个地方早点退休，舒舒服服啊，省了这种人事的纷争，各样的麻烦啊啊！但是除了自然界，还有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在人间，在日光之下，透过他的参与，圣灵的掌权，一步一步的，就是实现神所预言的那个新天新地，那个荣耀的一个计划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样的不同的人生观、历史观跟救赎历史观 redemptive view of history， 就是一般的历史学家汤恩比不懂的，他绝对是消极的啊，除非是从神的救赎角度，这种 redemptive view of history， 这是正确的历史观。那这样的历史观其实很早期在奥古斯丁所写的 City of God 啊 QVD Die 这本书就已经开始把这样的一个的永恒的有盼望的那个上帝之城那个意向跟目标已经显明了啊，所以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都是朝着这个意向跟目标来努力。好，有没有问题？所以你发现建立基督徒的历史观很重要的，你发现过去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发展的那么厉害，他给老百姓一个新的历史观，他相信这种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的历史观，他就很相信下一个的正反合，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跟斗争会产生一个无产阶级的下一个新的世界， 哇，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世界观，他们充满盼望，也是他们的意向，他们的 utopia， 他们可以为这样的意向跟信心卖命，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确定的历史观。但是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没有历史观，醉生梦死，就是得祝福，得医治，得温饱，得好处啊，活得比谁都好，是一种自私的历史观，没有历史观。但是假如我们有这样一个国度观，一种国度的历史观，我们就知道 You mean something, You are so important in this kingdom of God, reach and consummate this kingdom of God。 可能就在你今世就看到了福音传到万邦，耶稣基督再临，你荣耀的背体，哇，神那个荣耀的国度，新天新地，那假如基督有这样一个强、很清楚的末世观跟历史观，神的国度观，教会就会醒过来。但是今天一般的教会，真的弟兄姊妹，一想到启示录，他就头痛，读不懂，没有末世观，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他也搞不清楚。啊，牧师说有七种说法，那我也搞不清楚，大家都不要说啊，不要看启示录，所以没有一个具体清楚的末世观，也没有神的一个国度观。但假如我们有个很清楚的这样一个意象，我们就真的是成为神的国度的精兵 Kingdom Forces， 要真的是 Marching on God's Kingdom is marching on，带着盼望，带着信心，为神的国度。怪不得林院长给我们毕业的以神国兴衰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林院长就有很清楚的国度观跟末世观。所以我们第十届的毕业生没有拿到一本神学给我们的纪念圣经，给我们一个牌匾，写了这两句话，以神国兴衰为己任啊。当然他的意思是我们要有这种国度观啊，为这个国度真的可以牺牲一切啊。好，有没有问题？今天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很少在这种的历史观跟人生观里面好好去从圣业的角度去著作啊，其实这方面是很需要啊，特别对中国大陆来的基督徒，他们很注重这个历史观，啊，过去的他觉得不 work， 给他一个新的一套的人生观跟历史观，啊，他就会勇往直前。好，来看第二部分的虚空啊，刚才是讲了自然界的这种循环 up and down， 人生无常，啊，人生的这种循环的困境。觉得虚空的虚空，那第二方面的虚空是讲到知识跟智慧的虚空，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章十八节，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真的，假如单单只有自然的启示、自然的知识，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到最后还是什么死路一条。甚至这些知识让你带来更多的问题，所以有人说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you don't know， 就好像这个 circle 直到里面的是你知道的，但是当你知道那么多东西的时候，其实这个外面的产生什么 the more you don't know 更多问题啊，更多的没有办法解答的事情，啊，所以单单在自然界、现象界的这种知识的追求，真的是让人带来更多的愁烦、更多的疑问、更多的疑团，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十二章十二节，十二章。 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住宿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哇，太好了，我们少读点书啊！哎呦，那么多参考书要我们读，真的是读得好疲倦呢、写书啊，可以出名，可以影响人，但是这些书多也是没有穷尽。你看现在哇，真的是书太多了，各种的书啊，单单灵修的书你就读不完啊，真的是解经的书你也读不完啊，所以实在都不晓得怎么办啊。我们真的要仰望那个特殊的启示，让圣灵啊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啊。嗯，当然也是要平衡啊，也是啊，在这个恩典神的国度里面啊，我们也是需要追求的啊，智慧跟知识，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知识。好，第三方面，这个物质享乐情欲这方面的空虚，我们看第二章啊，我们只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尝尝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如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要讲到他在工程的建造，他许多的奴仆啊，很多的黄金啊，飞鬓，各样的物质享乐情欲，到最后他的结论还是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些的物质享乐等等，不能真正的满足他，还是虚空虚空。那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什么？在日光之下，在自然界，在咒诅界里面，人的灵魂体的三方面的功能，他的灵的功能、魂的功能、体的功能，我们千万不要说，哎，人灵魂体好像人里面有三个独立的 entity 啊，有一个魂会出去，将来死了，他的灵又出去，剩下在棺材里面的体，那魂跟灵两个怎么结合？所以千万不要受这种三元论的影响。我们在系统神学讲过，其实应该是什么？人的结构构成是什么？二元，灵魂跟身体。就像耶稣所说的，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耶稣是二元，不要怕他啊。但是有三方面的功能，功能是有三种：体的功能啊，然后有魂的功能，思想、情感、意志列在魂的功能。然后灵是指到跟神的沟通，领受启示啊，领受灵里面的光照啊，灵里的所谓属灵的五官啊，灵里的眼睛啊，这是灵方面的功能啊。所以人为什么像所罗门享受了一切的世界的应有尽有，都是觉得虚空？因为什么？这一切只能够针对他的身体，满足他的身体肉体的情欲啊，或许他有很多世上的智慧知识，论植物论什么他都懂啊，他的思想知识非常丰富，但是最终他的灵什么？只有神跟神的生命才能够真的填满他这个灵里的需要跟空虚。所以教父奥古斯丁说，当神做人的时候，在他里面做了一个 God-shaped working, and only God himself can fill it up. 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神的这样的一个真空，这个真空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填满，全世界都不能填满的，因为这个真空是 God-shaped working, 太大的真空了啊！就算 Bill Gates 那么有钱，你问他灵里面有没有空虚，有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满足？ No, 因为它里面需要让神进来才能够真正的充满它， 才能满足它。所以我很感谢神，我在中学的时候，哇，想好多事情，好喜欢读书，真的读书真是知识样样愁烦了啊。中学的时候就进到图书馆，所有天文地理科学哲学毛选李敖的书整个都看完了，这想好多人生哲学问题，怎么救中国，想这些这些问题，才十几十七十六岁就想这些问题，是想得很痛苦，每一天晚上就是没办法睡得着，那个思想跳来跳去啊，三年失眠，很痛苦。但是我真的感谢神，1973年我第一次祷告接待主，哇，真的是神进到我的生命里面，平静风浪，所有的奇怪古怪的思想都平静，晚上一祷告就睡着了，从此没有失眠，真的哈利路亚啊！所以我们需要神来充满我们的心，否则的话越有知识越有学问他越痛苦啊。然后第四方面的空虚，就是权势跟政治的空虚， The vanity of power and kingship。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了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讲到这种的权势彼此的逼迫压迫别人，然后再看这个十五节跟十六节，还是第四章十五节，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暴风。应该怎么读？暴风哈、啊，不，最不奉啊，所以说不定他是讲的自己啊，讲到这些百姓都不喜欢所罗门王，因为他的税收建造劳工实在用得太凶了啊，所以做王也是很虚空，也很无赖，老百姓也不喜欢他。然后再看第八章第九节。第八章第九节，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借人管辖哪人，令人什么受害，这种的管制政治啊权势常常是让人受害的。所以其实无论谁做了总统，假如不在神的特殊的恩典，在神的国度跟掌权之下，任何的政治都是什么都是会有问题的啊，包括美国的政治，多少的 homeless， 多少的贫穷，多少的痛苦啊，都是有问题的。然后第五方面的虚空，行义的有道义的有道德的也是虚空。我们来看第七章十五节，十五节，有义人行义，反致什么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空之日中所见过的，就是约伯所看见的，真的是觉得很虚空，很无赖，很生气啊！恶有善报，善有恶报，没有公理啊，没有公义。所以回去再看第八章第十节、十四节，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节，还有十四节、十五节，好像有道德、有公义，也没有好报。你追求公义、做个好人，也是虚空啊，反而好像做坏人还好一点，因为坏人常常有好报。所以追求公义有什么用呢？虚空啊！所以的确也是所罗门所观察到的， 所谓五大皆空，自然界的生老病死带来虚空，知识智慧也是虚空，追求物质享受情欲的满足也是虚空，有权有势做王也是虚空啊，要行义的有道德的追求道德行义也是虚空。假如你是所罗门王，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察，你觉得怎么样？唉，真的是人生没有意思。但是要记住，他是讲日光之下，但在日光之上就不一样了，有神，有神的参与，有神的带领，有神的道成肉身进到这个无助黑暗的世界里面，就有光，有盼望，有荣耀，有前途，有生命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传道书一定要从新约的角度，从日光之上的角度来看传道书，否则绝对让你读到很悲，就是很消极，很悲哀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平衡啊，之下跟之上的一个平衡。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灵是和那个神沟通，
对，
体是和这个物质嘛，
对，身体就是包括你需要吃饭啦、这种物质的享受啊，休息啊，肉体的需要，魂的需要，魂的满足，精神生活，知识、学问、友谊、爱情啊，其实都属于魂的方面的需要。但是灵是最重要的，灵的满足就是你跟神的那个灵交，能够领受神的话语，读经，领受神的启示，祷告，你的灵，你的话语达到神的面前啊，你的灵觉，灵魂的苏醒啊，能够真的是经历到神的同在跟真实，你的灵觉被打开，你的属灵五官被打开，你灵里的眼睛被打开，灵里的耳朵被打开，听到神的声音啊，等等啊，这是属于灵功能的一个的经历跟灵里的满足。所以保罗说，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认识基督，就是指到这种跟耶稣基督灵里的认识、亲密跟灵交，灵里的满足胜过其他魂身体的满足。对，
请教一下这个传道书，所罗门王是应该是在晚年时候写的，
应该是了。
那对他带出有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悟了这些东西，
所以悟到这些，其实他最后的结论是最重要的，但是其实他自己也做不到，也做不到。讲到纪念造你的主，还有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但是他自己也活在自然界里面，咒诅界里面，肉体的败坏里面，他也没有办法做得到，也没有办法谨守神的诫命，他也是活在这种的罪的咒诅跟败坏里面。好，那我们看第四方面，就是这个空虚跟咒诅，这个空虚的原因，为什么所罗门王能够带出这样一个结论？是什么带来空虚？当然我们刚才说了，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观察是在日光之下，在这个自然界好像没有神的临在，没有神特殊的恩典，好像只是天然 生老病死，好，没有神恩典的作为，所以整个的自然界都是虚空的虚空。那这种的想法呢，有点像自然神论 theism 的一种观点。什么叫自然神论？就是提出对有神创造的这个宇宙世界，创造了人类，但是这个神创造了这个自然世界之后呢，就好像那个钟表匠那个 watchmaker 一样，制造了这个钟，给它上满了法条，但是这个钟表匠这个 watchmaker 就去远方了，就把这个钟放在那边，让它自然运作，不参与在它的当中。所以自然神论的观点就是，对，有神，有神的创造，但是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世界之后，他就不参与在当中，所以为什么这个的宇宙世界会有罪恶，又有败坏，有个人的问题，有个人的不公平不公义，因为他们在想，假如真的神有参与，神有在的话，怎么这位全能公义圣洁慈爱的神会准许这些事在世界上。这是某派的神学，他们用这样的一个理论来解释罪的问题 ，origin of sin， 啊，就是因为神睡觉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神根本没有在管，神睡觉了，神远游了，啊，的确，整个空虚的原因是站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现象的观察啊，而带出来的一种的人生的空虚，好像没有神啊，单单只是以事论事来看人生的话，真的是觉得啊，生老病死啊，各样的问题，真的是人生很空虚啊，没有意思啊，人跑到这个地上走一趟，真的是白走，就好像摩西啊说，人生是什么劳苦啊愁烦，转眼成空啊。那第一方面，所以我们提出说，为什么那么虚空？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有死亡的咒诅，生老病死。其实这个咒诅就是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神给人类的一个咒诅。所以我们翻到第二章十六节。传道书二章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十六节。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愚昧人无益。无论是智慧人也好，愚昧人也好，有一关永远冲不过，就是死亡关。都要面对死，你一切的努力，一切的成就，到最后你死了什么都没有。所以死亡的这个咒诅让人看人生很虚空，但是在日光之上，在神的国度，在神的救赎的角度看，死亡就不是一个终点了，死亡只是一个什么啊，一个开始。就好像马丁路德所说的，死亡乃是一扇门，经过了这扇死亡的门，你要进入神的同在，跟神的国度，跟永生，就完全不是虚空，不是绝望。要第二方面，空虚的原因就是罪的咒诅，罪的问题。我们看第四章 Chapter 4，第四章我们就只读第二第三节。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更强。人生进到这个世界是个罪恶的世界， 解释的罪恶恶事带来极大的咒诅、痛苦跟虚空。啊，我们回去再看第五章第八节、第八章二十节、九章三节、十一章十节。然后第三，为什么虚空？因为智慧难寻，很难找到这个真智慧。啊，我们看第七章二十三节。第七章二十三到二十五，我们一同来。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智慧很难得到，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真的有这种属天的智慧、属灵的智慧、认识神的智慧，都活在日光之下，只看到生老病死，只看到三餐物质的需要，所谓醉生梦死，带来人生的虚空。然后第四，人的无知，十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人对神的无知，对很多事情的无知，带来人的虚空。然后第五，人身体的衰败，生老病死，十二章第一节。然后第六，所罗门特别强调要纪念造物，造物的主，造他的主，而且要敬畏神。那么相反的，人不纪念不敬畏神，是真正空虚的原因，没有看到那个日光之上的神，就是一切的虚空咒诅问题最重的原因。好，那么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时间刚刚到，那么我们留一点点讲到这个传道书里面的一些的劝勉，还有一些难解的经文啊，或者说回去看看这个传道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啊，我们只看一看第三章二十一节，好，我们下礼拜来解释啊。讲到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里。诶，怎么有一个魂的主体，有一个灵的主体？刚才不是说没有分这个灵或是魂吗？为什么这里提到有灵有魂？更奇怪一个问题，动物有魂的一个实体的存在吗？还是动物只是一个物质体啊？这些问题我们下礼拜来 解答这个经文。好，好，那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我们用一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语、神的光照、神的智慧来充满我们。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